那下午的课程我们最后还有两个字，一个是 recuperatio， 一个是 liturgia。 那这个呢我给大家发个讲义好不好，发一发，有多就还给我好吧。 看看。那你们注意到我在这本书里面，在这个这本我写的书里面呢，我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个纲要给你们呢？因为你们会发现我在所讲的书里面哈，用的字并不完全，意思就是说很多字呢，很多的地方出现的地方我就拿掉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没有 touch。 那有两个原因要把这份补充教材给你们。第一个原因是要告诉你们呢，这个读词法，如果这里没有这份东西补充呢，你们会说怎么搞的，周牧师讲的东西他自己没有把所有字都查清楚。不是的，其实我是查了，不过呢没有直接关系的我就丢掉了，不放在里面。现在呢给你们补回来啊。那什么叫没有关系的呢？比如说 Hubertio 这里，你注意到我这里的引用的经文啊，这个是怎么出来的呢？你们也知道没有什么秘诀，就是把这本东西啊，其实就是查经文汇编，把所有关于 Hubertio 这个字它的动词跟名词啊， Hubertis 一个是名词一个动词，这两个字都查了，所有经文都列在上面啊。那有一些经文我没有把中文写出来的，我也不是抄经文，就是那个字出现那个地方，比如说使徒行传13章、20章、24章，这个在你那本书里面，在我给你们的书里面，你们买的书里面都已经标出来了。但是呢比如说马太福音5章、26章、14章这个地方都没有，那是我认为跟这个字它这个发挥的信息没有关系，我就没有列出来，现在把它们都补全了。其实 Hubertio 这个字我是按照使徒行传跟哥林多前书4章1节所发展出来的信息，而最重要的就是这五处经文啊。那现在既然是要跟你们讲这个字的读词法，就不能不补出来，因为他们，因为你们这边一来呢，省事情，就不用再回去找，而且呢也不会说这个周牧师做事不仔细。其实我读的当初因为跟他没有太大关系，我就简单说 Hubertio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翻出差异，有这么多地方翻出差异啊。马太福音主要是第五章耶稣是说审判官交付衙役，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那你讲跟弟兄的关系，审判官把你交付衙役，你就不能自由不出来了。底下呢以外的，无论是马太福音26章或是马可福音14章跟以后的跟以后的这些还有约翰福音里面，都是讲了耶稣被捉拿的时候那些衙役。那些衙役呢包括祭司长有衙役，法利赛人也有衙役，犹太人也有衙役，这些衙役都是犯罪衙役，所以我就没有仔细解释。那么这个字的 interest， 这个 Hubertio 这个字的最早的字根字源，这个字是引起兴趣的原因。为什么 Huper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over 啊，就是 over。Red tail 这个指着底下摇橹的人，这个话呢是一个不晓得象形字还是什么意思，还是转介词，转介，中文有六法嘛，对不对？形声会意降心什么指示文什么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啊。那这个字呢，它最早的用法就是指着一批人，他们在船舱底下摇橹的人，摇船。最好的理解就是你看古代的影片啊，演古代戏的影片，罗马战船不像现在有什么动力，什么原子炉的潜艇，从前动力船的动力哪里来呀？人力嘛。 Hubertio 在底下摇橹的人，那你说底下摇橹的人这些人是可能是奴隶，总之地位不是很高，而且也没有什么荣耀可言的，换句话说苦是有的吃的，功劳是没有的分享的，荣耀是没有分享的，这么一批人啊。所以 Hubertio 那就是暗中出力的人， 所以讲到祭司长的差役，法利赛人差役，这些人都是当差的。中国人讲当差就对了，就好像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看这个中国戏，古代的戏有没有？
有。
当兵人前面什么字啊？
兵。
他写的是兵，胸口挂的是兵，他是个兵啊，他只是个最低级的当差的人。当兵啊，所以你讲的对，就是兵。有些地方写勇，兵或者勇，反正就是指这批人。可能呢，在当时文化水平也不高啊，知识也不多，所以只能做一点劳力的事情。如果聪明伶俐一点，聪明伶俐一点，可能差他去办事，但是也是，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些人也很难缠的，有时候你遇见这些小兵，讲理也讲不清楚。他只会执行命令，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执行命令。所以你记得法利赛人差遣一些 Hooperatio 去办什么，要把耶稣带来，他们去了以后带不回来，问他怎么回事啊，他说我们没有见过这个人讲话，有人像他这样讲话的，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执行命令，怎么带回来，又不许用强。所以这些人呢，指的是基本上这样一种身份啊。那么有几个特别的人，特别字除了在我们书里面讲到 Hooperatio 这个字之外，我是已经待会我们会讲，主要我们会看看使徒行传最后几处经文再看哈，还有这个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其他有些地方，有些地方用的字呢蛮特别的。路加福音一章二节，那里翻作传道的人， Hooperatio 在那里翻作传道的人。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因为路加说提亚菲罗大人呢，这个论道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啊，这个看一看啊，路加福音一章二节，就是起初照着传道的人起初所说的是吧，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那你的领会是使徒对不对？我们的领会都是使徒，但这里路加用的字叫 Hooperatio， 传道的人，就可能不只是使徒，也可能在使徒以外亲眼看见过耶稣在地上工作的人。那如果你从这里的了解呢，就是路加福音的资料不光是从十二使徒来的。如果你从 Hooperatio，路加大可以说从使徒们来的，但他特别用了 Hooperatio， 那些传道人，那些兵勇，意思就是说一般的老百姓，他们不一定有使徒的名分，但是很多资料从他们身上得着的。所以你知道路加传福音，路加写福音书是做了自己独立的研究工作啊。我们说的这个 academism， 这本是 research result，他就说怎么样呢，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知道都是确实的。所以路加福音，路加做了一些考据，他因为用了 Hooperatio 这个字，你知道他从民间从一般的人身上收集了不少资料，是不是？像这里亚比亚班所发生的事情，讲施洗约翰的出生，讲到他父亲撒加利亚，这个是使徒给他资料吗？Not necessary， 不一定，不一定需要从使徒出来，可能他去查考背景。施洗约翰他可以查考，施洗约翰他的家世，他的家里人或者跟施洗约翰认识人，很多的资料，像耶稣跟施洗约翰 ministry 平行，门徒们不一定知道，因为他们跟着耶稣，施洗约翰是他哪里知道？但是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路加所做的研究工作 research 工作，不光从使徒来。他另外收集资料，所以一直在福音书的这个起源上面，很多学者都告诉我们，有一个版本叫 L 版本，那是路加独立的研究所得的结果，是马太马可没有的，所以叫 L 版本，是吧？这个李牧师一定知道，我们在读四福音书就说 L 版本，对不对？ L 版本什么意思？就是路加他怎么样搞到资料不晓得，反正有他是自己独家新闻，是马可马太没有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因为他告诉我们他 Hooperatio， 所以这些都是证明说路加所做独立研究工作啊。像这些呢，你读了一个字，可能你不会觉得怎么特别，但是你仔细想，为什么他做传道的人，翻做传道的人，那中文翻的，中文翻的，英文怎么，英文怎么说？不管英文怎么说，他原来用的是 hupertio， 就表示不是，就不是使徒，应当不是使徒，而是一般的人，他们一般神的仆人所得到的资料啊。那这个呢，是 hupertio 这个字在路加福音里独特的用法啊。如果你不去想呢，也就罢了。但是你想一想，这个传道的人，你这样理会，哎，他有他的为什么？为什么路加用这个字啊？另外一处也比较特别的，就是路加福音四章二十节。那除非我们说路加特别喜欢用乌普尔蒂这个字，那如果不是的话呢，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节说，耶稣进了会堂以后，他们把书交给他，他就拿起来读，大概是以赛亚书，读完以后他就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这个执事呢，乌普尔蒂不是什么大官，是个 小官员，所以翻作 officer 是可以的啊，翻作 officer 是可以的，那就是警察了。今天我们讲 officer， 主要讲警察。我不知道你们小学的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在台湾的时候，这很多，你们两位台湾来的啊，福利社老板你们叫什么？
福利社的老板。
对呀。
都通常是老师在管。
啊，叫老师是吧？
你是在学校？
学校负责，宿舍也是，叫什么？叫老师。他这个不过是个职员，就是老师哎，所以我们你也是台湾过来，知道？从前我们很乖的，进到学校里面看见福利社的职员叫老师，其实他就是个 operative， 是个当差的执事而已，管事情而已。所以这些事情呢，这些字呢，在圣经里用法是很简单，不是故意要这样用，因为他们在希腊文的中间就是选这个字来用。说明那些当差的人啊，所以呢这一连串都是这个字差役，都是指差役。刚才我已经说了，主要是指耶稣基督被捉拿被审判那段时间中间，这个字出现最多，因为一大堆看热闹的人，一大堆那法利赛人要把他抓来，你可以想那个场面，晚上开审判庭的时候，很多人在那当差就来看看热闹，他们被叫来的在那站着看着。那你知道吗？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那里这句话对谁说的？我的国若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起来征战，必要征战。这句话谁说给谁听的？耶稣说给谁听？比拉多。为什么耶稣会用臣仆两个字？为什么？这个臣仆两个字原文是 hupertio。你猜为什么用这？我是猜的哈，因为那个时候站了一大堆人看着，比拉多审判的时候不是关起门来审判的，犹太人都在那，而且法利赛人、祭司长、犹太人的差役都在那儿，所以意思说，我的臣仆必要起来征战，你们有这么多当差的人，我的兵丁也要起来征战，不是光是指使徒而已啊，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个世界，我的神仆必要起来征战。你以为是彼得、雅各、约翰起来打仗啊？耶稣是没有那么傻嘛，对不对？十二个人跟他们打，怎么打仗法？而是很多神仆，很多很多神仆，可能不见经传，没有名字的，不光是使徒而已。当时听他话，五千人听，给他五饼二鱼神迹，这些人都算在里面。我的兵丁必要起来为我征战，所以这里翻作兵丁可能更传神。当然用这里蛮古怪的啊，所以这个字意思你的形象就不同了。你本来读圣经的时候只想到十二使徒，所以你说我的神徒必要起来征战，那是指的那彼得嘛，拿出一把刀来啪把马勒古的耳朵砍掉。那个地方也用的是差役啊，包彼得在耶稣被捉拿的时候，法利赛人祭司长带了很多差役，带着灯笼刀棒火把来捉拿耶稣，啊，所以到了审判的时候，耶稣就在比拉多面前说：“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兵丁必要起来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这些经文都是差役，啊，那么一直到《使徒行传》第五章， 还是差役，这些差役呢是捉拿使徒的。五章二十二节、二十六的二十六节，他们把这些使徒们带到犹太人，带到这个祭司长面前，是差役做的事情。有一处《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五节呢就不同了，那个地方翻作帮手，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这个帮手就是指的差役，那就是指的助手。所以差役的工作呢是做一些可能不打眼的工作，是个助手的工作，不是什么太了不起很高贵很有地位的工作，不是的啊，是指的这些帮手。那好，这是我把所有 operatio operates 这几个字呢翻作差役或者是这些事情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你们有没有把我给你们这个就是这本书先读过呀？多少人读过了？都读过了，读了，请还有人对读了啊？也还有读。那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哎，这个周牧师为什么不晓得什么灵感跟他讲，让他写出这段东西来？根据什么？有没有问？还是不管他写什么，反正看了再说，也不签了。有没有人问说他怎么写出这个东西来的？有没有人问？
相关的支
持啊，
根据相关的
啊。那今天我把这个给你们，你们就知道这个字翻作差役或者帮手是合适的啊。那这段经文最突出的点在哪里？不是，这个字用在经文哪个地方最突出？最突出，我们现在看看保罗怎么用，好不好？你们知道保罗虽然讲 diaconia， 他更喜欢用 doulos， 但是他在不同的人面前做见证的时候，尤其是他在这个亚基帕摩面前做见证二十六章的时候，他竟然用的字是 operatio， 他不用很尊贵的字，我是小差了，小工，我是来做小工的，神打发我做小工，是个差役，用很奇怪的字，不是很奇怪，又很跟我们今天的图画是完全不一样的字啊。我们看看，先看看使徒行传十三章，这里呢是那几个使徒，不是安提阿的几个先知执事被打发出去之后啊，保罗在那里三十六节，十三章三十六节用的字，好，哦，不是，这个不是，这是保，这不是，对不起，这个字应该分开来说，这个字是对，我刚刚讲乱了，这个字最突出的一件事情，就是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保罗所用的字，我们看看啊，三十六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小字还不是大字，小字或作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这里用服侍两字。事实上呢，这个字如果你查这本书，它是哪个字相对翻作服侍呢？是遵行啊，看看对不对，我看看啊，我又怕记错了呀，十三章三十六节，啊，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是哪一个字呢？啊，五二五七这个字哈，在这个本子里面遵行，它是遵行五二五六，它用遵行字，用五二五六这个字 huperatio 来这个动词的哈， teo 都是这个 eo 的结尾都是动词，它用这个字 所以翻译有两种方法，一个叫遵行的神之旨意，而这个遵行呢翻得蛮庞大的，遵行的神的旨意在这里呢是说按着神的旨意服侍，所以遵行和服侍这两个翻译就不一样。如果说大卫是服侍的那一世代，他用所用的字就不是遵行的意思，而是讲到他工作的卑微。那像大卫这样的领袖竟然在这里说是服侍啊，那当然这个话是路加用的还是怎么样，还是根据他以往在旧约里面用的这个字，这个呢就不太容易查考。但是无论如何有这样的领会，可以翻作按神的旨意服侍那一世代的人啊。那这个服侍两个字竟然不是用 diaconia， 而是用的也不用 dulos， 而是用 hupertio， 因为 hupertio 这个字本身没有遵行的意思，是一个出力暗中出力不求闻达的意思，不给人看见在暗中做工的人。你想那些在底下摇橹的人，罗马人，当然我们说这个罗马的海军也不错的哈。当然你们知道埃及跟希腊打仗的时候，这个海军是一败涂地啊。那罗马的情形，罗马都是邦国，最早的时候是陆地上，以后扩展整个的与全这个什么这个天下的时候是用的海军的啊。所以这些情形呢，他们在战船上面所有的动力，那么船能不能打仗赢，海上打仗怎么赢法，一方面它要动作快，一方面它要灵活转弯快，所以都是靠底下这些动力。那打完仗回来赢了，当然虏获了许多这个军器或者财宝，回来以后大肆庆祝。这个庆祝也就是变成一种非常非常大的庆典啊，大家街上很热闹。那所以他们说保罗在那边说把仇敌掳来啊，从现在背在这个从仇敌掳来，叫他这展览游行示众啊，那个大将军给我掳来了。都很有荣耀，可是和这些 Hupertio 谈不上， Hupertio 谈不上，没有资格，并不能够享受分毫的成果。那么为什么圣经上把大卫的侍奉当作 Hupertio 呢？这就是我思想多日的结果啊。但是这个字呢，我们从字义本身看是一个当差的意思，那用在使徒的身上就变成非常特别，因为使徒把自己的工作看作一份 hupertio 而已，不是什么 leadership， 很特别啊。那所以我们看看使徒行传其他的经文，最后再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啊，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么这几处经文呢，20章34节是保罗自己用在自己身上两次啊，一个20章，一个26章。20章第34节。前面讲的是他在离开以弗所教会之后对以弗所长老讲的话，前面一段勉励长老要自己谨慎，对不对？以后他讲到自己，他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势必说更为有福。那这个字是什么字呢？就是这里他说我这两只手常常供给我和同人需要，用的这个字 hupertio 常常服侍。这个服侍是什么意思？这里就翻作供给，他用的字是 hupertio， 意思说我暗中来接济来帮助我的同工。那如果保罗没有对以弗所教会这样讲，当然也没有人知道他做这事情。对，你暗中接济人，你做了什么？你既然暗中接济，那怎么会有人知道呢？是吧？保罗是因为要离开以弗所了，才告诉他们说我这两只手常常供应人，所以亲手做工帮助别人，供应有缺乏的人，这一类的侍奉叫做 hupertio。 啊，是当差的，好像是暗中的侍奉。就好像大卫建造圣殿的时候，你知道大卫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当他要建造圣殿的时候，神没有许他，对吗？但是他跟所罗门讲什么？他说所罗门教导他的儿子，他说我因为两个手流人的血，神不愿意我来建造圣殿，但是呢，我已经为你预备材料。这个暗中的侍奉啊，预备材料这些事情是别人看不见的。等到所罗门建好圣殿以后，这个殿甚为高大，他跟亚兰王去讲，就是殿高大出奇，人经过这个殿看见那么雄伟，所罗门的殿。但你知道吗，最了不起一件事情，其实图样是所罗门的，所罗门殿图样是大卫给他的。大卫怎么会有图样？神给他的。所以神把大卫把圣殿的样式指示给大卫看，大卫没有把它私藏，把它给了所罗门。你知道这件事情不容易。今天我们呢，不一定个个是很贪图钱，但是名还是要的，要不要？你在公司里，人家把你做的报告换了一个名字上去了，你心里难过不难过？换你名字不是别人，正是你的老板，你怎么办？有没有这样事情？有，多得很。那好一点老板让你名字放在上面，有时候比较客气老板，你挂头一个，你用他的名字，他给你用，这是好的老板，把你名字放第一个，他的名字放第二个，用他来帮你压阵，给你 credential， 这是我的学生做的，这个是很好的老板。要不然呢，倒过来，工作你做的，名他出的，也还不错了，你名还在上面。有些根本成果拿去没有名字，你根本人家不知道你做的。你有没有遇见过这样事？我遇见过，我写的书 no credit， 名字都不在上面，有。所以这些事情 operatio 暗中的侍奉，帮手的侍奉，很考验我们一个人肯不肯舍己的。大卫圣殿他造不成，如果是你造不成算了，神不要我做我不做了，神给你负担，你说要做了，然后神说不许你做，那你怎么办？大卫起义要为耶和华造殿，对不对？旧约你们熟不熟？看撒母耳记，好，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二节，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殿、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他讲一半，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是吧？”这个大卫起义要为耶和华造殿。好不好？当然很好。这样，但是呢，你看，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那耶和华如此说，等等等等。”为什么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啊，叫你不再跟从羊群，另作我名以色列的君。第九节，你问了我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等等等等。但是呢，不许他造殿。到了第十三节说，到了十二节，十一节最后一句，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然后说，讲到所罗门要坚定他的国，十五节，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等等等等，这都是神给大卫家的应许。神说要为耶和华建殿， 神说我来为你建立家室，其实殿跟家室同样的旧约里面一个字 but 都是家。神大卫要为神建立家，神说不行，我来为你建立家。那大卫肯为神建立家是看得见的物质的，神要为大卫建立家是所罗门，是人，不是物质，不是一个 material 东西。然后呢，他的国位也到永远，所以大卫很敏感的。到了第十八节以后，大卫祷告了，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呀，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看他们提到家的问题，你既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呀，你在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呀，这岂是人所常遇见的常遇的事呢？主耶和华呀，我还有什么何言可说，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之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这里大卫对于神给他应许太清楚了，要为你建立家室直到永远。当然我们说这段话里面大卫得了神的启示，要在他家中立永远的君王，当然是指耶稣基督来说的。可是大卫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虽然如此，神没有叫他建立圣殿，不肯为神，不，神不要他为他建立他的家。但如果你去读大卫临终的时候怎么说的啊，我们看看啊，历代志。By the way, 历代志十七章跟这个差不多是 verbatim, 每一字都一样的。到了末了的时候，历代志大卫要快要死的时候啊，第二十八章，历代志上第二十八章，大卫召集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等等等等啊，并当年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他说，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这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为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耶和华是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所以他说，要你儿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宇和院宇，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做他的父。把这段事情讲得清清楚楚，然后呢，以圣殿的这个十一节以后，把殿的这个游廊、房屋、府库、楼房、内殿和诗人做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说，这是大卫给他的。大卫把建筑图给他，又为他预备材料，就差一件事情，他没有施工。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啊，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宇、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等等等等等等，连侍奉的班次都是神给他的。二十节，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又对他的臣仆二十九章继续讲这话，他讲到了我儿还这个我儿这个所罗门还幼嫩，年幼娇嫩，这功臣甚大啊。他说第二节，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 可相堪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比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非金3000塔炼德，金炼的银子7000塔炼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等等等等。然后呢，还让会众捐他自己领先以身作则，献上许多金银。那这说明什么？所以无怪乎你知道，在诗篇里面很多地方大卫的诗说，最出名的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诗篇23篇，对吧？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他大卫见到过圣殿吗？有吗？当然，如果从字义解释，你说那个地方不应当翻到殿，翻到家，那就没有问题，住在神的家中直到永远。但是一般的人都把这个理解到大卫在诗篇里面，除了诗篇第23篇之外，还有很多地方啊都提到殿。翻作殿没有错，为什么可以翻作殿？因为大卫已经看见圣殿的样式，造好的样子，他在施工以前，在他的蓝图里面已经看见，所以他说住在你就住在耶和华殿中。诗篇多少？27篇啊，诗篇是36是吧？我没记错啊，都讲到殿。一般的理解可以，为什么？因为大卫在灵里面看见，而是神圣灵感动启示他的，不是大卫想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字的意思跟他所表明的，就是一个在暗中的服侍，预备材料，准备一些需要的这个器材啊，图样啊，蓝图，这些都算是暗中的服侍。因为真正建造殿宇的不是大卫，而所罗门竟然大卫竟然甘心乐意这样做，因为他爱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隐姓埋名暗中侍奉，是因为神的爱，而且也是叫我们明白什么叫做隐藏的侍奉。在教会里有很多很多隐藏的侍奉，所以很多时候特别有经验的传道人或者是长老，特别喜欢偶尔有机会的时候表扬一些在暗中服侍的人，因为这些人常常只有苦劳，功劳呢没有人知道，这个没有人奖赏，但是苦劳做得很辛苦，他自己知道，而且都在受埋怨。教会里很多侍奉不被人注意，暗中的侍奉。所以特别是对于我们有机会明白这些事情，特别看重这样侍奉。你想在这么一节13章36节中间，把大卫一生的侍奉服侍那一世代的人，用的是 hupertio 这个字，不是用什么 diaconia， 也不是什么其他字，都不是，用 hupertio， 一个当差，一个隐藏的侍奉，这个不容易。那教会历史中间很多人都是在隐藏的侍奉，不求闻达，不被人知道，而且做完了以后呢也就被人忘记，很多被人遗忘。当然大卫没有被人遗忘。有一次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说那他儿子造的吗？不是跟他造一样？我说真的吗？真的吗？儿子造的跟他自己造一样吗？他还有个儿子谁呀？亚沙龙，亚沙龙还要杀大卫呢，是一样吗？中国历史上面做君王父子请压的也有吧，还是个人的名声问题，对不对？所以不能说因为是所罗门，所以大卫就好了，给自己儿子喜欢的儿子嘛，就让他去做，不是的。大卫真的为了神的缘故，毫无保留把他所有知道都放上去。所以很多时候也是我们讲的这个 IBS 的理念，谁做成在我来讲根本不要紧，我心里有这样的意念，说我们要做这样一个以圣经为中心的学校。其实也不是我第一个发起的，从前 IBS 发起的弟兄叫做毕春成毕牧师，他自己是一个代职侍奉的人，他是中医， 你知道这个并不是可爱的地方。哎呀，真是很可爱。我跟你讲，他死的时候真是叫两袖清风，两袖清风，什么都没有。他自己没有儿女，把朋友的孩子还是孤儿领了两个，兄妹两个，把他们带大。你知道这些，他那个理念要帮助学神学的人，不收他们学费，有时候还贴钱给他们。那这些 IBS 出来的人，有很多人是有几个出来人不多了，大概他前后训练出来只有二十几个学生，六年出来二十几个学生，但是他真正为这些学生肯摆上一切，而且根本不求名达、名闻、名望，就是暗中做。等到他把这工作交给我的时候，其实他已经 cancer， 这个知道自己之后日子不多，他也不知道这工作怎么继续。他交给我说，我一点没有 idea。我跟着唐老师商量，唐老师说这样子，先接过来再说，不然老人家心里很难过。我就接了，接了以后祷告，到底怎么样完成这件事情呢？一直到现在，慢慢的出来一点眉目。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看不见结果的，没有关系，暗中做的，为了神做的，一切都是算得上数，而神也纪念大卫在暗中所做的一切。不一定是那些丰功伟业，可能表现在很小的事情上。我当中举个例子，大卫怎么恩待米非波设，因为他跟约拿丹中间有约，约拿丹说你必做王，我要做你的宰相，结果约拿丹没有做成宰相，大卫王倒是做到王位。所以纪念他跟约拿丹所立的约，而照顾他的儿子。虽然这个扫罗家一直跟大卫征战，但是因为大卫特别恩待约拿丹，也纪念他的儿子，把所罗把罗米非波设找回来跟他同席吃饭。有人可能还认为这个大卫是假惺惺，是不是？大卫不在乎。当然米非波设对于大卫也是够忠心，只是可惜一件事情，在他的儿子这个大卫的儿子亚撒龙背叛的时候，大卫逃难，这个米非波设没有跟过来。那后来等到事情平定以后，大卫回来问米非波设，为什么你没有来呢？他说你不知道，我这两脚瘸的。米非波设因为在逃避这个最早扫罗这个家失败，他奶妈抱着他的时候，他掉在地上，两个腿都瘸了，所以根本不能走路。等到大卫蒙难的时候，米非波设打发他的仆人呢，但这个仆人不大好，他就撇下主人去跟大卫邀功，当然这当中曲折是非我们也搞不清楚。结果大卫就一怒之下把所有家产都给了仆人，大卫说话不能反悔。等到大卫回来以后，你看米非波设只要看见屋主平平安安回来就好了，至于那些仆人呢、财宝了，给任凭他拿去就是了。米非波设表现到底还是不错。那大卫服侍米非波设呢，人家不知道的，他跟他同席吃饭，让他能够常常见王的面，这是一个特殊的荣耀。可是这个大卫的一切丰功伟绩记上这小笔，讲到他怎么样对待米非波设，很感动人的。那今天我们不是做什么大事，而是跟人对人的这个尊重，跟人的真正的关切。所以像这样情形，这一类都是真正 who pray to， 很多时候看望的时候这样，真的你看望的人好像是根本你去看他浪费时间嘛，会有人这样讲的。你看那些人比较需要看，这些人可怜的人不需要理他，但是不是这样。耶稣不轻看小子里的一个，甚至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特别对于那些弱势的人尊重跟帮助。上次我们在讲 Dear Cornelius 的时候，提到耶稣讲的对小孩子关系，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其实另外一方面呢，你服侍这些孩子啊，也是不容易。服侍那些属灵上不老练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容易，但是你暗中所做的，肯在这里在他们身上花一点功夫，投资在他们身上，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不过当差，我替神做的，为神做的，那这些事情神必然纪念啊。 所以我们讲的 hupertio 这个字的时候，这个保罗喜欢用这个字，不仅是在讲这句话啊，不仅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提到这个字啊，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经营，而且呢两个手常常供应人的需要，这个供应的态度 hupertio。 那另外一看二十四章二十三节，二十四章二十三节，这是在应该是在腓利斯面前讲的啊，这个字比较简单。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这个 hupertio 供给供应啊，所以供应啊、供给啊、做帮手啊、这个暗中啊，都是指的这一类的事情啊。那最后两处要看的呢，一个是二十六章十六节，这是保罗用在自己身上，他在亚基帕王面前所做的见证。二十六章十六节，十六节啊，这里呢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十六节他引述他在大马之路上遇见主的时候所说的话，主对他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这个做执事原文不是 diakonia， 是 hupertio， 做一些帮手的事情，不过是在神的面前隐姓埋名做一些帮手事，不是要做什么大使徒保罗的事情，不是。保罗特别用这个字来形容自己的侍奉，意思在哪里？他在亚基帕王面前特别用卑微的字。你想今天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对于这个个人的称我有很多不同看说这个称呼，对不对？在长官面前说陛职，是吧？讲陛职。有些普通人讲在下，不是在上，没有人说自己叫在上，都在下，对不对？那你想我们中国人听这话马上知道他的态度，对不对？马上知道他语气中间那个谦卑还是高傲，马上知道了，对不对？当然你可以说陛下，可以讲陛职，可以讲的语气不对，但如果你的字用的字跟你发表的语气是一样的话，传递的信息就不光是那个名称而已，而是你态度。当保罗对亚基帕王说亚基帕王啊，然后以后说神派我来做 hupertio， 那个他所要表达意思是一种足够的谦卑，而且他用这个字在王面前，尊贵的王面前特别用这个字，不说自己 diakonia， 也不说自己是什么，而是说 hupertio， 不说自己是 liturgia， 特别用 hupertio 这个字呢，所表达出来的那个谦卑跟在神面前算不得什么。因为其实保罗的名字已经知道了，扰乱天下的这个亚基帕王很想看看保罗啊，保罗名声很大，是吧？来看他看看，可以在面可以听神，保罗也知道，但是因为这样他特别有一种谦卑的态度 hupertio， 这个呢也不是假装，真的是一个生命到这个程度就懂得谦卑的必要，而且知道说我在神面前就是再大的执事，所谓 ministry 也不过是 hupertio。 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读执事 ministry， 像彼得所说的 diakonia， 这个是那些七个执事做这些工作，我们以祈祷传道为我们的执事，这个没有问题。但等到真正他在保罗在君王面前说不讲 diakonia， 做执事做见证用的是 hupertio， 他说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好，第十八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故此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天上来的异象，那你保罗是什么人 ？Hupertio， 这个对差，这个落差很大。所以他把这个话说在亚基帕王面前。我想不光是亚基帕王的，可能周围听人，如果正常的话，应当理解的保罗的那种异象的控制性跟伟大。但是一方面又看见这个人实在很卑微，实在卑微。我们不要怕卑微，也不要怕，应该这样说，不要求高大，也不要怕自己卑微，因为我们所服侍的神跟他所看见的异象是催促我们、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侍奉的最基本原因。所以当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自己这个异象多了不起。今天有个危机，在教会里面看见异象忘了自己是谁。你看见了异象，你还不够对 Hupertio 啊。今天你看每个人异象都写得好得不得了，但是问题是他讲完异象，他觉得我自己就那个异象啊，别人不能做，就是我能做。你不过是当差而已，神不要你做你就不做，像大卫一样，你还肯不肯传递这异象？我记得众圣徒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工在一起谈，我把我的看法说，我们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大家都很高兴。我们服侍众圣徒，直到众圣徒服侍，都想好这些话。有个同工问我说：“哎，假如有一天呢，别人看你这个样子很好，你的榜样好，拿去学习了怎么办 ？Copycat 怎么办？”刚刚工作还没开始，工作正要开始的时候，说有人做 Copycat 怎么样？你知道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回答？
太好了，
太好了，为什么太好？这些人做我同样工作，还不要我拿钱支持他？Why not？ 大家都来做服侍众圣徒工作，有什么不好？所以一个意象如果是神的意象，我们不需要鞠躬，我们也不需要一定自己做，也可能主只是叫我传递众圣徒意象。因为我讲这个讲众圣徒的字，我不晓得这个林牧师记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讲的话了，我都忘记什么时候讲的。那时候我在圣路易请你来帮忙的时候，众圣徒施工团还没开始了，哎，刚刚开始是吧？那时候我们喊着，我跟你讲很有意思这件事情。现在你在很多基督教杂志上面看见众圣徒三个字，从前我们刚开始没有人用众圣徒三个字的，有那时候没有人用这字啊，信徒最多，基督徒很少用圣徒几个字。因为圣徒给人观念是已经很圣洁，那还要加上众圣徒什么意思嘛？所以没有人用这个字。现在你看很多的刊物，众圣徒用这个很多文字上面就用这三个字。我不敢说我是头一个用的人，但至少在我们刚刚开始讲这个意象的时候，不是很多人用这个字，所以听起来蛮古怪的。众圣徒，你的名字是叫什么？众圣徒。这个名字现在听大家明白意思，从前不太懂的。所以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侍奉，你不要拥有主权，你是暗中服侍，你是个帮手，你是个助手，你是隐姓埋名，为了叫神的工作跟意向出现实现就好了。不求闻达于诸侯，底下不是苟钱性命于烂事啊，但不是这意思。不求闻达于诸侯，你不需要为自己的名做什么，你不过是 Hupertio， 是个帮手，是个底下摇橹的人，把这个众圣徒的观念推出去，大家都明白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以弗所书第四章跟这个周某人完全没有关系。这就是应该每一个人侍奉中间一种应该有的心态，让神的名字显明出来，而我们在背后不要紧。这就是 Hupertio 啊。很多时候一个传道人太讲究自己的名声，影响他的工作就在这里，太看重自己。好，最后看一组经文呢，这是保罗讲的透彻，再透彻没有了。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哎呀，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想，保罗啊，你真是了不起，能讲这样的话，讲得出这样话。他说什么？我们读一读哈。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这个执事 Hupertio。所以保罗不仅在亚基帕文面前这样说，其实他在哥林多教会面前也说他是 Hupertio。 你要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 刚才我们刚刚读了 Bondsman 是不是啊？奉神旨意第一节，奉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他格林多神的教会，他用的名字是使徒，没问题，因为他讲究他跟格林多教会的关系是建立他们，格林多教会可以说是用真道所生的。但到了第四章，他提到自己工作的时候，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执事，这个跟自称使徒不一样了，应当以我们为什么 Hupertio， 不然的话应当两个字用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应当，人应当看我们像个 Hupertio， 只求不求文达的人，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管家是管家这个字，其实 Oikman 是家管的意思，管家呢就是家管，家管什么意思 economy 这个字。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啊，以前我们年轻人不懂事的时候，对 economy 啊，对 home economy， 我不晓得啊，这里有没有名传毕业的，有没有实践家专毕业的，都认为是女生读的学校啊，是不是啊？
不爱念书的女生
怎么讲？
不爱念书的女生
啊，不爱念还糟糕了，不爱念书的女生去读了。当然，因为最早说开始这个女校嘛，实践家专啊，这个名传，它都是讲到 home economics。其实你知道吗？经济学这个字 economy 这个字从希腊文来的 economy。什么叫 economy？Economy 就是管理家，把家当做一件事情来管理，那这个国家的事情也是家呀，也要管理啊，所以管理学其实就是 economy。 今天我们的想法 economy 只是指的管钱，其实不是的，管家。所以这个 economy 这个字，以基督耶稣奥秘式的管家，这个字是管理神的全家工作的人，是管理的人，管家的权柄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里说人当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是个做仆人的，是个管理的人，以神奥秘式的管家。这个管家呢，也不是指的经济方面，是奥秘方面的管家。那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就是教会。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那一段是指的教会来说的。那我常常觉得很有意思，保罗呢不知不觉把教会论放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了，但是它里面的结构是基督论，神在肉身显现，在圣灵里被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世人信服，被传于外邦，被接在荣耀里，这是耶稣基督一生的道路。但是教会也是一样的，基督耶稣怎样一生的道路道成肉身，今天教会也是道成肉身，你我是道成肉身的再现，本来神经过基督耶稣显现出来，所以约翰福音说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这句话说明道成肉身的意义。然后呢，今天教会也是人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神在肉身显现不是指的耶稣基督而已，当然耶稣基督身上神肉身显现，在肉身拿撒勒人耶稣身上里面显现，等到教会的时候，基督耶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显现，这个叫教会，这是教会的奥秘。教会的奥秘是什么？神在肉身显现，在你我身上显现。所以一个人得救当然是第一步，可是得救以后生命要流露出来。从前我们读书有这么一个情形，哎呀，进台大很难，出来很容易，你进去四年就混得出来了，那有没有学到东西呢？不晓得。为什么台大名声好？进去的时候第一考进去的是好学生嘛，但是好学生出来不一定最好啊。若是这样的话，当初考上其他学校，成大了、什么师大就没有前途了，对不对？不是的，台大学生不一定个个很好，因为他没有学到的东西，还是一样没有用。那就是说，今天做了基督徒，道成肉身，如果不能从我们身上出来，我们挂个名字也不难，但是教会的见证没有了。神在肉身显现，在圣灵里面被称义，我们今天也是在圣灵里面被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世人信服， 被传于外邦，被接在荣耀里，每一段都是一个奥秘在我们身上。这是教会，所以今天奥秘式的管家，今天教会所要做的事情，我们神的仆人服侍主，就是要把这个东西给人，来分给人，按时分粮，把基督的奥秘变成神儿女的显现显学，把一个奥秘的东西变成显学，人人都知道，无人不以为然，这就是显学的意思啊。好，底下说什么？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底下说了，这讲到执事的问题。我被你们论断，或被人论断，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己的人。我虽不觉得自己有罪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是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写明人心中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一个侍奉主的人怎么能够经得起打击？我说的打击就是别人批评。最近我读了一篇小的东西，有一个也算是神学家吧，有一个牧师，他访问了几十个教会几百个信徒，问他们说，你们对于牧师最大的盼望是什么？问题很简单，他们给十个答案啊，排除十个答案。第一个，你知道什么？对于传道人，对于牧师最大的盼望，要知道他对于神儿女有爱，对于神的儿女，对爱教会、爱弟兄怎么样？这头一个。我说好，这个大部分的传道人都知道，只是要做，要显明对神儿女的爱，这个最实际。底下很多很多的名字，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牧师不要因为轻易受人的攻击而泄气，这个话很有意思。可见很多传道人经不起打击，有人批评他，他或者不高兴，或者挂冠求去。那个 survey 说，我们希望我们传道人经得起打击，因为不会所有人都拥护他。这个传道人要知道的，侍奉主任要知道。那当然，今天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也都会受批评、受攻击。保罗说，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称义。这句话给我很多的 inspiration。 实在说起来，我在教会里面也受了很多挫折。你想，侍奉主快要四十年，能没有挫折吗？我特别看看李牧师，看他脸上表情如何。能没有挫折吗？不可能。但后来怎么，保罗说我自己就不论断自己，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帮助。我说就是我都对了，何况说还不对。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自己称义，审判我的乃是主。所以这个做案中的服侍，在 Hooperatio 这一方面真正肯认真训练自己的，我不说去做事哈，在这些事情上面，总要因着服侍叫我们的生命做一个甘心乐意在暗中隐藏做帮手不求名望的人。这个是这个观念，对付一个要名的人，这是要命。很多人要名啊，很多传道人要名，前面叫个大牧师就好了啊。许多人喜欢叫牧长，我不是牧长，我常常跟说，哎，牧长只有一个，哎，根据彼得的说法，牧长就一个，是我们灵魂的大牧人，就是 chief pastor chief shepherd， 原文就是牧长。我说，他说不是啦，不是啦，牧长是称呼牧者和长老，牧师和长老。我说那你反过来就长牧好不好？如果叫长牧，我看很多牧师不高兴了，你把长放在前面，牧放在后面，本来已经够可怜，常常说长老的辖制，还把我们放在第二。那保罗是说，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最后啊，不是这里讲的吗？底下就是说嘛，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最后嘛。第九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对不对？那为什么牧者不肯被人称作长老、牧师，放在长老后面呢？因为还是牧长有点虚荣嘛，牧在长前面嘛。 我不是牧长嘛，真的，你看很多很多连牧师彼此称呼也称作各位牧长，我听的话就心里疙瘩，将来怎么面对主？主说你们忘记只有我是牧长，你们都是 under shepherd。 事实上彼得就是用这个字，在彼得前书里面讲的是我们是 under shepherd， 我们在 shepherd 底下， under shepherd， under 这就是 hooper under， 在他底下。所以这个字的观念给我们的形象就是做一个在底下的人，甘心做众人的仆人，连自己都不审判自己，因为我们是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啊。刚才我们说什么？神在肉身被显现，在圣灵里被称义，被天使看见，因为我们是一台戏。今天我们所做每一件事情天使都看见，一个高傲的灵天使也看得见，虽然事情有果效，高傲的灵不是神所喜悦的。我刚才跟弟兄讲，我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天然是很讨厌，不经过一些难处总不会谦卑，总认为我有本事，当我自己有本事时总不需要谦卑，对不对？李硕生曾经写过一首诗讲了约伯啊，很有意思，他讲到也讲的有一首诗也讲的雅各总有力量，我总要得胜，一个天然的人总是每件事要赢。我不晓得是不是有些人到现在还是有这样想法，我要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出人头地。那现在 Hooper 又告诉你说不需要这样。所以一个人他天然的欲望要求高大，钱可以少一点，名字要对，名望要，名声要好听啊，这个都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呢 Hooper 这个观念拯救我们脱离一切人自以为是虚假的骄傲。我刚才就说一个人呢，一个教会如果没有经过起伏上下，弟兄姊妹都是我们教会很好，一旦等到发生了问题难处，好处呢当然坏处很多，好处不是没有，好处就是那些有眼睛人看出，咦，怎么今天教会变这样，原来我们教会不是那么好，所以就谦卑，一旦谦卑下来他就成了容易受神祝福的人，因为神说我什么拦阻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所以 Hooperative 这个字特别说明不受人重视，而在这样光景里面，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不过是个 hooperatio， 自己都不论断自己，审判我的乃是主，到那一天必要显出暗中的隐情，看见没有？他要造出暗中的隐情。很多时候我们侍奉在暗中侍奉，没有人知道。It's okay。当然，今天你在教会行政管理上面，很多时候要把 right credit。给人，要人要知道说我并非要，尤其是做领袖的人，不要把所有的功劳都白单独占了，总要 recognize 别人在团队侍奉中间有很大的贡献。那接受的人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有一天把你名字漏掉了，三天不高兴，三个月不高兴，如果再过三天没有人跟我道歉，我不侍奉了。我就放弃了，不侍奉了。你看我做着没有 recognize， 干嘛不做了？我遇见过这样人，好歹怎么搞这种，讲春灯都能摸。哦，对不起，你名字上个礼拜都忘记把你名字写上去了，对不对？那这是很可笑，而且很可惜事情。你知道 Hooperatio 这字呢，你就知道连保罗使徒这样大的使徒保罗，说自己是 Hooperatio。但我们是谁啊？我们是明明说神把我们使徒列在最后，明明列在最后，叫我们给世人和天使成，叫我们成立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啊！所以呢，为基督的缘故，算是与拙的；你们在基督里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的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 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保罗可怜不可怜？保罗所形容的 hupertio， 前面讲我们是基督执事，就是这幅图画。你说保罗到底是不是可怜？也很难说哈。
他自己不觉得
很。你说他不觉得吗？你说保罗有没有这感受？但是他非常了解什么叫 hupertio， 所以他这样写。没关系，那尼托生有一首诗歌吗？让你们去得着什么名声，什么从者荣耀，有没有这首诗歌？我若偏离什么，我若偏离你的道路，我若偏离你的道路，就要什么立时快立时什么，我忘记了哈，就要立时欢喜啊，怎么立时忘记了，他就自由了嘛。但是因为这样子，他甘心做 hupertio。那给人骂，给人骂，给人逼迫，给人嘲笑，常有的事。但是因为了解什么叫 hupertio， 这就是主的仆人形象，这就是我们做神的工作的人执事做 hupertio 形象，像耶稣一样。耶稣刚才我们说做 dulus， 对不对？做奴仆，这也是一样，做个卑微不为人知的人，甘心做不被人知道的人，这种侍奉叫做 hupertio， 只为了神的荣耀和工作，而没有自己名分地位跟利益。这个字没有比没有这个字没有一个字比这个字更具有可怜的形象。好了，这个字 hupertio 讲完了，有什么回应没有？大家说，好可怜哦，保罗好可怜哦，有没有？还是你们想一想，糟糕了，现在我回到教会怎么侍奉？要做 hupertio， 糟糕了怎么办？说不定排山倒海的攻击跟批评就来了，怕不怕？受得住受不住？他在笑，他在笑，哭哭笑不得，不该回来点头摇头。应该受得住啊，保罗，保罗能受得住，我们也受得住，应该受得住。有人说不干了，不干了，我回家了。应该没有，你们肯坚持来选这些课，应该这些问题都已经过去了。这种难处在意料之中，而且算好了，这个代价是该付的。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卫也做 hupertio。
这几个词啊，我们学了这个词，这什么的词，这个本身就有几个意象啊。它的比如说，这仆人、罗仆，还有暗中的侍奉。所以这个就是说。都是保罗，可能他自己一直说，他现在站着要独站，他确实很苦，也很可怜，
是是，
造成的苦。但他也在另一段说，他可能就是有时候我们心里会说，可能他眼光一个 focus， 盯在主的身上，他就是说盼望的看不见，看见的是他的，
是他讲了嘛，将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称赞，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对不对？他并不知道，但是他还是苦，还是有苦啊。对于天然人来讲，这个里面有一种要得的人称赞欲望得不着，就是不称赞他，那怎么办？去熬嘛，不要紧。对呀。
这个就是到时候就是像我们服侍的一个话题，
是，
就说也是常常也是提醒自己，
对，
常常会遇到这些。
有时候自己觉得很可怜。真的，我满腔热情付诸东流，没有人欣赏，没有人知道，最要紧的没有人知道。有人知道也就罢了，一个人知道，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知道就好了，一个都不知道。蛮苦的哦。 也不一定那样 literally 解释哈，是可能就减少了。已经保罗耶稣讲的吧，这些法利赛人已经得了人称赞，将来就不得神的称赞。不过法利赛人本来就不得称赞。保罗也说，耶稣也说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你们互相受荣耀，不求神的荣耀，也不求，当然不求从神来的荣耀，都是要看得见的，这也是跟我们眼光有关的，对不对？文天讲的没错，你如果贪图这些，神就给你好了，你就已经打发了，好像抽奖一样，得了小奖的人已经不能再得大奖了，是不是这样意思啊？还有什么其他分享交通？有没有？如果没有，我们就休息吧，好不好？